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请放掌。那接着我们一样来看导师的宝积经讲记，我们先看一下贯科。贯科，那我们已经进入到正说菩萨道的第二个主题，就习甚深中观。那在习甚深中观里面呢，第一个先证明，就是明说明什么是正观真实。那如果没有观科，也可以看导师的书的目次。那什么是正观真实呢？就是真实的观察诸法的实相。那这里丁一开始，从接着根一根二是从我空观开始。如果是讲义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份讲义的从87页开始。那我空呢，从众生嘛，我他用四个名称呢，就是众生呢，人呢，受，还有一个是有情，或是索取去众生，这些就是众生或是我的别名。在般若经有16个名称，那讲这几个名称，那要跟我们说明，是我们的观察，我们自己可以发现既有名称呢，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我，没有实在自我在作福造罪等等，乃至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体在轮回这个三界。在根二呢，是从89页开始，从法空观。那我们一样先看一下讲义的89页。这里在经文下面导师的诠释呢，我觉得这里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行，可是这很关系到我们这一节，就是从法空观的内容。法空观从蕴界处嘛，观常无常，乃至观我，非无我，非我非无我，乃至观心的非实非非实。那最后，人我是观非有非无的。可是这三行，我觉得在89页到下面，最后三行，一起来再看一下。本经的法空观，略举蕴还有界，那刮五处了。蕴处界早期佛教佛常在说，甚至不外佛教把一切法就把它统整蕴处界五蕴啊，12处18界，乃至居舍论就会说，有些众生喜欢听多一点法的，那跟他讲18界，喜欢听少一点的跟他讲五蕴就够了，就够修行了。所以这个法空观呢，略举的蕴界还有缘起的观察，就两个主题。这个可以对这个文脉对着我们这个贯科来看就很清楚。所以在心一就是蕴界观，那心二呢就是缘起观。那接着我们再看为本文，看了导师的说明，正观法性空，正观法性空就讲法空观了，略有二门。接下来就有两个方式来说明，两个方向或是两个方式。因为任何法的存在都是待他而显己，就是跟其他人来比对，或是借由他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这很多了，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现在语词是什么网红了，如果你网红没有人收看没有人收听，那基本上你就不算是网红嘛。所以这种网红还有所谓的名人呢，所谓的名人也是如此，你没有跟随者没有崇拜者，你不成为一个名人，你很有钱没有人知道，人家你就不会是成为一个名人。所以法是如此，那现实的我们所经验到的人事物也是如此，都待他而显起。所以经论的正观呢，实际上这接下来这两句话就是在说二门，约自性以显性空，约自性以显性空，那约相待以明中道，没有自性叫空，所以约自性选性空，这个就是空观，不落二边就是中，就是中观。所以这个门就是接下来法空观里面呢，如果我们看一下 魁一显真实，那魁二是什么？显中道嘛。所以显真实显的是什么？法的无自性啊，无自性空。那显中道显的说不落二边啊，不落二边。所以虽然只有三句话啊，这一节法空观这一节略有二门，主要就是显真实还有显真中道，就观真实，观法的真实。那观法的真实呢，就是从自性来显性空。我们虽然可以看到法，每个法有它的特性，有它的特征，可是这样的特征它不是常住不变，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所以这边从五蕴开始说明，那观五蕴的真实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联想观五蕴的无自性。那在经文上是从观色的常无常，那常无常这个概念可以从时间上的相续来说了，前后完全一样。从一开始就像我们一生出来小 baby 到现在十岁二十岁乃至四五十岁等等，如果从我们人的生长这个历程来看完全都一样叫做常，可是如果完全不一样就是无常。就是基本上一般的人对常无常的概念就是认知上，常就是完全不变，无常就是完全不一样，一直在变化。可是佛要讲的是相似相续的，所以无常不是实在的无常。所以他从色法去说明，那在色法接着从九十页开始，导师在九十一页呢他举了一个时间的观念，从时间去分析的。那这边我们再一样再看一下，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表。导师在九十页是说从一年去分析嘛，一年有十二个月，乃至分析到一分有六十秒，那再分析到最小，就是时间的单位，时间是怎样刹那变化嘛，生灭无常，而且是相续的现象。所以他去分析到时间最小单位就称为一个刹那，那就当一个刹那去观察。假设这个刹那单一个刹那构成时间的最小单位叫刹那，这个叫无分刹那。那这个刹那还有前后生灭相吗？就是观察嘛。假设是有的话，那这个还可以再分析，它就是不是时间的最小单位。假说没有，没有前后生灭的相，没有是什么？没有前后生灭的相，都属于失去了无常相。那失去了无常相，它就不是时间了。所以等于说，你认为实在的有或实在的没有，或者实在的常、实在的无常，都是不对的了。那这是就单一个刹那去观察。那第二个他又在说明从前后刹那去观察，那前后刹那一样啦，常无常的概念是说完全一样就是常嘛，完全不一样就是无常。假设说没有不一样就是常嘛，那如果是常的话也失去时间的特征了，那所以它也不是时间。可是我们观察是时间，可是如果说有完全不一样就是有差别嘛，完全有差别就是无常，那完全无常那前后就失去了联络，那就会中断了，就这种断见。所以导师用时间来观察，来算是解说这个色蕴，从色蕴的观察，色蕴乃至延伸到五蕴，色受想行识皆是如此。那在九十二页呢，我们看为讲义的九十二页，在九十二页呢，这边呢是举了四大，用四大来代表六大了，六界的四界。那界有词的意思的，那界也有它的特性种类的意思。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的九十三页，那这边四大的常无常呢，因为四大是什么？四大是色法的元素，所以叫四大不离嘛，就色法都有具有这四个特征。所以它这边呢并不是从时间的前后来说，而是说这四个特征如果完全一样叫常， 完全不一样，叫无常。导师他这边的论法跟前面的色蕴受想行，从时间上观察，不是算换一种观察了。所以从世代的观察，但是说假设是常嘛，完全都一样，那这些所谓四大特征就没有办法分别，有地水火风的特征。假设是完全都不一样，完全有变化，一个是完全没有变化嘛，一个是常就是完全没有变化，那另外一个无常就是完全有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是会一直在变的，一直在变的。所以地的坚性呢，就可有可能就是坚性有可能变成湿性，那热性也有可能变成湿性，等于它会变来变去啦，没有办法固定。所以就佛教来讲，不管是色蕴乃至构成色蕴的四大呢，它都是怎样假如幻的假名啦，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可是它是有它的特征，因缘有毕竟空，就是说有这样的特征，可是它这个特征不是完全完全永远不变，或者是完全固定在那边，它还是借有种种的因缘，虽然是可以区分为四大，那一样它并不是，它是如果全部都是水性就是湿性，你没办法清楚这是湿性，可是借由有坚湿软动这种特征，你可以分别出其他这四大的特性了。好，那接着在九十四页这边开始，因为从蕴处界来观察，观常无常，第一个是显观它的真实，观真实，那九十四页这边开始就是鬼二显中道，那显中道我们刚刚说要离二边才能显中道嘛，所以这边经文也是如此，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等于说你不能执着有个实在的常或是实在的无常。佛教讲的是因缘和合，那就是在特定的因缘和合下显示长时间不变，我们称为常，那在这个会改变的状况我们说为无常，可是常跟无常这种法或这种特征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好，所以在常无常你离二边的当下，就是体验诸法实相的当下呢，这个当下如常无常是中，就是你离了二边嘛，常无常你超越了，那这个当下无色无形无名无知，那这是叫做中道诸法实观。那无色无形无名无知，无色就是说它不是眼视所可以了知的对象，那无形呢进一步说它不是色法，不是色法的话，那不是色法，那所观的对象就是不是其他除了眼根之外鼻舌身所了知的对象，所以它无色无形实际上就去除了前五识啊。那无名就进一步说不是意识所了知，那无知就是有漏，是这个就是等于说用智慧才可以了知的对象，那对象是什么？诸法实相。那就中观家或般若经来讲，就是一切法空的道理，一切法空的道理。好，所以虽然他从蕴界观，可是他们里面所讲一样是观常，非常非无常，可是他第一个是先说明无蕴无自性空嘛，就是显真实，观它的真实。那色四大，跟着四大也是如此，本身它也是无自性的了。好，那接着从九十五页开始，它又从再更深入了，从蕴里面再说它非我非无我。那一样这边呢它没有在观，因为我在我空观已经说明我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可得了，所以他这边直接就讲中道了。所以导师我们刚在前面一开始就说那三行89页那三行说到了，在法空观有两个主题，有两个关门，第一个就是观真实，第二个就显中道。所以从人二的非我非无我开始，就是说我要超越，无我也要超越，都是不能执着，乃至人三观心的非实非非实也是如此，实的非实的 都是要超越。好，这也就直接等于说他没有在说明啊显中啊显真实，就说空无自性的道理，直接说明中道的道理。好，那我们接着我们上次看到97页的，所以我们请看97页。那97页一样，这边还是在法空观的这个范畴里面，范围里面，所以照经文来说它应该还是有显真实的。不过它这边人事开始立观诸门，立观诸门就是超越所谓的，就像经文这边所说的，如是善法不善法，是法出是法，有罪法无罪法，有漏法无漏法，有违法无违法，乃至有垢法无垢法，亦复如是离于二边，而不可受亦不可说，是名中道诸法实观。所以他这边呢就没有在观他的真实，意思就是说这些法对法的分类，不管是善的不善的，世间的出世间的，这些种种的法呢，它都是无自性，都是毕竟空，所以它进一步在说明，来说明它的中道，显它的中道，就是要离于相对法了。好，那我们就接着导师的诠释的，在善法，我们看善法不善法，那导师这边说善法有几个，应该说要素了，就是要顺于法，这边的法就是真理的，你可以说四圣谛，可以说三法印，要顺应所做的，要顺应法，要帮助他人，乃至我们这么做会得到未来是出世的乐，出世的功德，这个称为善法。所以这个更高层，就是说不是只有布施，而且你要知道布施当下三轮体空嘛，你不会执着有个布施的东西，布施的人，还有接受的人等等。简单的说呢，就是没有执着了，没有执着跟无所得相应，这样子才是善法。那相反呢就是不善法。那第二个是法出世法，就是系属于三界的，就是这些行为这些法三修它还是属于三界嘛，还没办法超越，所以这些属于世间法。假设我们这么做，心可以离开烦恼的系缚，就是一切的行为是有漏的，跟烦恼不相应的，那这个就是出世法。那有罪法无罪法呢？罪呢就是过失嘛。那这部经比较多跟般若经相应，所以他说心有所执着，那执着就是过失，所以称为有罪。那如果心没有执着，没有所着无所得，就是无罪法。那有漏法无漏法，漏就是烦恼的别名了。那这个漏呢，这样烦恼可以升起，可以让我们升起烦恼，而且可以增益烦恼，等于说火上加油啦。如果是因为我们在起烦恼，你可能对某个人很生气，结果旁边的人就跟你说他做了更让你生气的事情，你就等于说火上加油了。好，如果我们没办法增益烦恼的，这个叫无漏法。那有违法，有违就是牵牛造作嘛，有生灭的现象，有违的。那不生不灭就是无违，这只是分类上了。那有垢法无垢法，垢就是垢染，跟有罪无罪是一样的，就是有没有执着了。那总的来说呢，在经论上相对的二门有很多，相对的二法门有很多。那这部经呢，这边只举了就是善法不善法，到最后有垢法无垢法这六门。可是如何可以真实的观察，真实的观察而且超越二边，超越二边就是显直接显中道嘛。所以离于二边呢，就不是有漏心行所行，就是不是有漏心行所造作的，或者不是有漏心行所了知的对象了。所以说不可受，就是不可执取，受就是执取的意思。那也不是语言文字可以描述的那个状态，诸法实相，所以叫做不可说。这个就是中道诸法实观了。所以 讲中道呢，在法空观这个范畴里面，讲中道就是离二边，那讲空无自性，就是显它的真实，或是观它的真实啊。这个在《金刚经》有类似的文嘛，就须菩提说嘛，如我解佛所说意嘛，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这边也是在讲那个体证那个当下，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有个实在的无上菩提可得，实际上就是执着了，所以要超越。那佛所体验的当下，借由语文字所表现出来，我们上次有讲那个叫什么相见道，就是它还是有相，可是它体证的当下，而不是真见道，是属于相见道。还是要借由语文字来描述体证那个诸法实相的那个当下的。好，那我们接着看人五，观非有非无。那经文是复次加设，有是一边，无是一边，有无中间，无色无形无名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所以它也是如此啊，最后从有无来总结种种的二门，相对的二门。那有无中间，就是超越有无的当下，体证诸法的当下，诸法实相的当下呢，事实上就是无色无形无名无知，这个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为什么用有无门再来观察呢？就是因为有无呢是一切见的根本。简单的说啦，我们众生多生累劫以来，就是有一个自信见的，自信只认为有个实在的，或是我们可以主宰的，或者我们想去支配别人这种观念。所以导师在书里面用情见，有情的情嘛，见解的见，基本上情见这两个语词，就是有情的那种执着，有情的自信见，可以这么理解。我们看导师的诠释，就是众生无始以来呢，被自信见所蒙蔽嘛，所以不是只有，就是只无。感觉上只无好像不是自信见，因为什么都认为什么都没有，好像不是，事实上只是另外一种表现的方式的。所以只有，这边的有是实在的有，不是因缘有，实在的无呢，就是有点是断灭的了。要说有呢，就是非实有不可，如说非实有，就以为什么都不没有，就是实无了。虽然众生也是承认假有，可是在说假有的当下就肯定的实有，那也就是认为是所谓的实有，是应该所谓的假有是必须依的实有而有而存在了，就是假必依实的。所以说由五蕴所构成的我是没有的，是假的，可是这个五蕴法是不能没有啊。为什么？那没办法，没有这个无蕴法就没办法构成所谓的众生嘛。所以早期佛教也有这种依实立假或假必依实的这种观念。那就我们一般的凡夫呢，这个对我们的经验而言呢，从小到大的经验来说呢，都是有的了，有的比较多嘛。不然为什么每天那么辛苦要起床要去上学，乃至得到学位找工作成家立业等等，那做这些是为了什么？那有些人也会说，人生下来就是有他的责任嘛，有他的种种的关卡，都是如此的。我们在长时间不变的那种生长环境来看，或者生活习惯或者生活的这种惯性来看，我们认为是我们不太可能不太容易去体会所谓的什么是无常观呢？除非就是有一天自己的亲人突然间就不在了，少一个人，你才会深深的感受到真的是无常，真的是无常。记得以前有跟诸位分享过，在《藏阿含经》不是，更正一下，是什么《别意杂含经》里面有提到四种马的故事，应该还有印象吗？四种马对应的四种人， 有的人只听到过有人死这件事，他就发心修行了嘛。那有些人是听到村里面跟我们比较近的，我们同住的这个村落里面有人往生了死了，知道哎，人是会死的，所以他发心修行。那有些人是听到自己的亲人跟他很近的亲朋好友死掉了，他发心修行。有的人是自己快要死了，没办法的，医生救不活了，他才发心修行。那有些人甚至到死了他也不知道要去修行，还是有的啦。所以我们这种长时间固定不变的这种生活模式，我们不太容易感受了。尤其是在这个顺境，就是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去没事找事，就是现在生活太富裕我要辛苦一点去怎样，不是啦，不是这个道理。只是说在这个长时间这种生活富裕啊，平安平顺的日子，我们比较难升起这种无常观啊。好，我们再回来看这边啊，所以这边是假币依实，所以一切的假有呢，从众生的情见，就是自性见或是他的意见，他没办法去了知啊，也没办法认同。你认为说一切都假，那不太可能啊。被打的时候会痛吗？肚子饿的时候还是会想吃东西嘛，那吃饱想睡，这些种种的现象来说，你不太可能说是没有的了。就像冬天啊，如果我们穿的衣服跟其他的物体接触，有产生静电的现象嘛？在台湾应该那种触电那种感受，可能电流量没有那么高嘛。可是如果你在东北，或是比较干燥大陆型气候啊，不是大陆型的那个环境的话，像大陆的北方啊，美国那些，那个触电真的很痛啊，而且连水会电人的，你会水啊，自来水的那种水，你摸到它会电你，你相信那种感受吗？有电过的一定就会相信了，如果没有被电过，水会被电，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这种我们一般没有遇到那种情况，或者我们经验值，在我们生活的经验值来没有遇到，我们很难去知道所谓这种假有那种概念是什么。当然我们藉由经文的描述，藉由在生活上的体验或是练习，我们慢慢的可以去知道了。就像现在知道静电就是有因缘和合产生的嘛，当然会痛，可是也不会产生心理的忧苦。可是如果你没有知道的话，有时候这种静电那种感受会产生忧苦，乃至啊以前打球啊被人家打到会觉得是别人的错了，可是它只是一个条件一个因缘啊，没有所谓说是到底是谁的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这一部经接下来导师这边讲最后一行，98页的最后一行，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了，就是佛在阿含经里面提到的，就是化迦瞻言这部经里面有说到缘起是在遮破，就是遣除或是超越这个有无二见。好，看一下，我们要先翻到99页。所以从一切法去观察呢，如实的了知，如实的了知呢，假设他是真的实有，他就不需要依赖因缘嘛，就自己可以升起来。就像我们当兵不是有立枪啊，怎么把枪立起来，不是用靠三支嘛，三个枪把立起来，一支枪没办法立。如果他真的是实有的话，就等于说他不需要其他的因缘，他自然而然就可以升，而且他升了不会消失，就永远在那边，这个叫所谓的实有。从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现象的观察，当然我们要活得很久了，不然像太阳在那边那么久，你不太没办法看到说没有太阳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当然你说因为月球还有地球的运转，有时候我们晚上看不到嘛，可是它还是某个程度来讲还是就是从东边升起西边落嘛，还是正常的规律在那运行。如果我们活得够久的话，或许可以 看得到了，就是可能真的没有太阳的时候，所以真的是实有，他就不需要借有倾向的因缘。如果是真的没有，就是实无的话，他也不用因缘，他也没办法升起嘛。可是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而有，就是缘起，是如幻，如幻相依啊，相依相舍。所以从缘起的生灭中，不执着有个实有或实无，就是有见或无见。所以这部经，所以我们这部经才说有是一边，无是一边，我们要超越。那我们再请翻回来98页这个地方，这个缘起，就佛化家长言经，我觉得蛮好的啦，而且要多次的去了解他到底是讲什么。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293，98页注脚293。杂含301经，其他的翻译叫做三陀啦，就是一个删除的删，逐步的那个删，三陀加瞻言，就是加瞻言有其他的叫三陀或是其他的翻译的。世间有两种依，就是有无嘛，若有若无，未取所处，取所处故，所以或依有或依无，就是我们日常的经验来说啦，我们就会认为是有啦或是没有。一般说就像有没有电一样，有没有水一样嘛，有电就是有电嘛，没有电就是没有。那水也是一样，有时候会停水啊，或者说缺水，这是从我们心日常的经验上来说了。好，我们接着看经文。若无此取，就没有这样的执取的话，那心静细浊，就是心对静不产生执着嘛，心静细浊不取不住，不计我，那不计我苦就不会生嘛。那我这边是用反的来说，如果经文来说呢，就是在心对境它就会产生使不取不住不计我苦而生嘛，苦灭而灭，就是不会产生这样子的执着啦。苦生的时候认为有一个苦实在生，消失的时候认为没有苦。于彼不疑不惑，由此不由于他而自知，是名正见。就是我们真的观到诸法的实相，那去除内心的烦恼，所以对境的时候不会产生执着，不会在境上产生停留就不住嘛。从文字上来说明，那我这边主要是后面这一个啦。那这样正观也叫做如来施设正见，那为什么呢？所以者何？划线的地方，世间即如实正知见，若世间无者不有，那世间灭如实正知见，世间有者无有，是名离于二边，说于中道。那所谓中道就是所谓嘛，就接下来这边我们都蛮熟悉，后面我会看到了，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无明缘行乃至存大苦聚嘛。那无明灭则行灭，乃至存大苦聚灭。这个讲的实际上就是缘起法的理则，流转跟还灭。因为有无明，所以我们造作轮回不止，没有无明我们就可以解脱。那划线的这个是需要去思考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这边讲的是什么意思？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世间即如实正知见嘛，世间无有，无者不有，那讲的是什么啊？没有断见，没有断见是什么意思？正见，世间即没有断见，那世间灭，世间有者无有是什么意思？这边经文啊，世间 是缘起法没有错，只是它翻译上啊，哦，世间无者不有。那无者不有讲的是什么？世间无者不有。如果是我，我会倒装啦，就是说，如实正知见世间起，世间的升起嘛，好法的升起，不有就是无有，无有世间无，你就不会产生没有，就是实无的这种实无有这种概念。那世间有者无有，我也会把它倒装，就是如实正知见世间灭，无有世间有者，你就不会认为说世间的法是常住不变的，实有了。这个地方虽然是有趣的，那这个我们在后面有没有看得到？我们先翻一下102页，老师在102页这边有为这一句有这段文做诠释。经文是讲十二缘起的名无名都要超越，所以在诠释上我们看鬼二了，一缘起四中道，这边102页的鬼二，佛说缘起呢，本就是开示中道，那中道就是超越两边嘛，所以阿含经中一再说离是二边说中道，就是缘起法嘛。如化迦瞻严经说，佛弟子见缘起生，不起无见，那这边无见就实无了，实在的无。见缘起灭呢，不起有见，实在的有。因为缘起是世俗的如幻生灭，而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消失嘛，所以它不落两边，契入中道。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好了。这个导师呢，在其他的书里面有提到，事实上我们来看完再说了，这个意涵是蛮有趣的，就是它里面所蕴藏的。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就是第12章三大理性的统一里提到，迦瞻言是佛弟子论义第一嘛，就是这部经的主讲对象，说法的对象。佛跟他讲中道法，那世人就一般的人呢，就是有两种见解，就是不管不是有就是无了。那佛说中道的缘起法，在这个荧幕这边，请看荧幕这边，缘起法呢，就是不落两边。那一般人见到法生，法的升起就起有见；见到法灭，就起无见。这句话跟刚刚有没有一样？哎，我们刚说法升起的时候是什么？啊？是起不会升起什么？102页如果照导师的诠释是不起无见啊，实无哈。那这个有没有冲突？法在102页讲了，导师的诠释是法升起的时候不起无见哦，法灭的时候不起有见哦。这是照经文的诠释，经文上也是如此。可是导师这边一样是讲这部经哦，他这个地方也是讲这部经，他讲。法生升起有见，法灭升起无见。好，我们再看一下了，再继续看。就像一般人看到一朵花就认为有一个实在的花体，等花谢的时候呢，就以为什么都没有。那另外一个就是小孩子从母胎出生的时候呢，就认为有一个实有的友情，等死了就以为什么都没有。世间的人，一般的人总是如此的实有实无的导见。那佛说的缘起法呢不一样，就见法升起的时候呢，知道持有就是因缘而生嘛，所以不会起无见。那见到法灭的时候不会起有见，所以这边的诠释刚好就跟经文是一致的了。所以有时候看导师的书要前后稍微看一下，等于说前面刚讲是一般人看到法升起就认为实在的有，可是佛教来讲 它不是说实在的有，是因缘和合而有。那消失不是什么都没有，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是说无自性，说呢条件消失。所以要离于有无二见，就安于中道。所以如果没办法了解缘起它本性空的道理呢，就会认为佛法是诡辩的。为什么常人会于生灭法生有无见？那到了佛弟子观察这样的生灭法，他就不会认为是实有实无。总的来说了，一般的人他总是认为是真实不空的，所以见到法的升起或消失就会落入有无了。那如果我们学佛可以通达一切法本是空，本是无自性的，看到现象的生灭呢，我们不会去否定它，因为生灭却有它的因果，就是有它的条件嘛，所以它还是有它的升起消失的这种条件。可是没有一个实在，这些都不是实在的，不是实在的常住的独存的，是如幻的生灭。如果可以把握这一点，就是处中道了，处中道。那可是这一部经呢，我们看为一样再看为这个经，就是注脚293瓜福一这个，它是虽然是说不会升起无见，可是一样你也不会，就是你正确的了知是你看到法升起，你又知道它因缘而合有，所以你不会认为它是实在的有实在的无啊。所以它的意涵应该是超越这两边的，就是你看到法升起，你自然而然就不是不能没办法说自然而然，一开始没办法，到后来你就自然而然超越所谓的实有实无。那看到法的消失也是如此，也是要超越实有实无。所以早期佛教从生灭现象去观察无常苦无我空的道理，大圣从生灭现象去体证当下不生不灭，不生不灭超越生灭。我觉得这是早期佛教跟大圣佛法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注脚的292，就我们刚刚没有看到注脚292里面呢，我们看一下瓜福一好了。瓜福一在空知探究里面提到注脚292瓜福一，不拜佛教呢不能如实地理解缘起。这为什么后来分析将法分析到很极致，可是为什么龙树菩萨还在造中论来破斥所谓的认为一切法都有这种观念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不拜佛教他就是对缘起法，可能早期佛教如果还记得在讲那个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了，缘起法在早期佛教讲的是算是杂览的，所以他虽然讲缘起通两边，可是重点是通杂览的那一部分，那环灭的才是涅槃，涅槃才是那个清净的那一部分，所以杂览是缘起的。所以在早期佛教或是不拜佛教，他认为缘起就是没办法正确理解。我们这部经后来会讲到缘起，它除了流转环灭之外呢，它本身就是空寂的，中道空寂律的。好，我们接着看一下瓜福一，所以没有如实的了解缘起法，所以到头来陷入了依时利假的窠臼，不能自拔。那般若经说是一切法是假名，所以它可以通达自性空寂。所以假名是世俗地嘛，自性空就是圣意地，所以这是二地说。那中论依据依着缘起而立论，所以缘起法即是空性显第一，那缘起法即是假名，这是世俗地。所以中论到底是阿含经的通论还是般若经的通论，这个可能有讨论的，就学术界或者学界或 或是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导师认为阿含经就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就是诠释阿含经的甚深的道理，所以在中论就用缘起法跟早期佛教做大家 的说法，就是共许的那个法是一致的。从缘起法来说，那缘起法它的圣义地来说就是空性，就是毕竟空，那从世俗来说就是它的假名，就是假名了，一切法唯有名称，所以这样子也是二谛说嘛，中论的二谛说，这样子的假有即是性空，性空也不外假有，就是缘起离二边的中道。所以缘起法本身就早期佛教它可能就是流转就是杂染，还灭就是涅槃，所以虽然它有两个理则，可是它没有在说这个法本身是什么。那我们这边我们之后会看到了，之后会看到。那瓜府二呢，是除了早期佛教呢，就是大圣也有这个依实立假这种主张了。我们再看一下好了，大圣的这是中观经论瓜府二，大圣的三家法相为是，法相为是对他们而有对他们而言呢，为是中他认为是法的特征，法相是有的。这个我们之后会看到，说法相为是是从不极派所引申出来的啦。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于诸法性空不够了解，所以他认为讲一切法空是有过失啊，是有副作用，所以失空就失有，所以不能不说自相有，所以他们叫法相为是嘛。法相就是相是有的呢。那真常为心呢，是从太过派引申出来的。为什么呢？他们太过就是破坏缘起法，他认为缘起法都是世俗的，另找出路，对缘起有不够了解，所以失有也失空了。这两派都是依实立假，一法是空，一法不空，这个就叫他空。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你就先记得他空，就是有些法是空的，一法是空，一法不空嘛，有些法是空的，有些法不空。他空就是跟自性空相对，自性空是直接观法本性空，他空是有些法是空，有些法不空。就像在小空经啊，早期佛教有个叫小空经，里面有个叫鹿子母堂，这个鹿子母这个讲堂导师在空之忏就有提到了。所以说在那个小空经里面所说到的空呢，说这个鹿子母这个讲堂是空的，他是怎样来说？他说这个教就像这个教室里面没有其他动物，可能没有人，只有桌子椅子这样子，他说这个时候叫空。可是他不说这个教室还有椅子桌子还有其他东西，他是认为他遣除了一部分还是有，所以他是一法是空，一法不空。所以他在小空经里面提到的是讲这个讲堂，这个鹿子母这个讲堂它不是空的，可是里面没有人动物种种一些东西，它称为是空的，这个叫他空，它不是从本性空来说。好，我们接着看，唯有中观论者依着缘起而显示性空，就是依着因缘有来说明它本性空的，那即空就当下空，也不会破坏因缘有，也不会破坏世俗的因缘嘛。世俗如果从家人来说，父母的关系，父子父亲儿子女儿的关系，它不是说完全没有了，从一起生命从这一世来说这个都是有的，可是这个不是固定的，所以它是无自性嘛。虽然是无自性，它不会破坏世俗的道德因缘善恶果报，并不是无自性毕竟空什么都没有，并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之后会看到了，你们可以先注意一下这个我们这份讲义的115也会提到这个概念，就是假必依实，就是唯识对唯识跟真常系统 他们怎么对一切法空这概念的了知。那瓜夫一直讲不坏佛教。好，好，所以我们这边从98页到99页是讲从有无二边来说，就是要超越有跟无。那为什么叫有跟无？最后用有无来总结，导师这边的意思就是有跟无是一切见的根本。所以有见，实有见就属于比较像是常见嘛，实无见就属于断见嘛。那根生地故众生就是自性有自性见的，这种见解来说这是没办法不太容易改变的了。好，我们现在50分，我们休息10分钟，待会再继续。